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《创世纪》九章十八节直到结束这一部分，主要的内容是记载大洪水以后，人类在地上重新开始生活时候的事，是上古人类历史的重要记录。如果将这段经文与第四章，即人类被赶出伊甸园以后最初的生活比较一下的话，可以看出有不少类似之处。其中琢磨最多的都是与罪有关的人和事。本段经文涉及的人物只有挪亚和他的儿孙五人。以下我们将按照经文的顺序，以不同人物的组合为主线，来看看当时都发生了什么，留给我们的教训又有哪些。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，开启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首先来看挪亚、闪、含、雅弗与迦南，即十八、十九节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大洪水以后，人类在地上又重新繁衍生息，以致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神在起初创造人的时候，就曾祝福他们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尽管人因犯罪受到了神严厉的审判，除诺亚一家之外，其余的人都被洪水所灭，但神的祝福总归不会落空，神的心意也没有改变。因此当洪水退去，挪亚一家出方舟以后，神重申了这一赐福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，并且神还立下彩虹之约，保证不再用洪水毁灭地了。于是人类从挪亚的三个儿子开始繁衍至今，历史与文明再没有全球性的中断。就今天人类分布的情况来看，闪的后裔主要是以色列人和许多东方人，含的后裔多为非洲人，雅弗的后裔主要是欧美人。这里特别提到了含的儿子迦南，不仅是因为迦南与下面记载的挪亚的咒诅有关，而且更是因为这是与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也就是救恩的历史密切相关的。当然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离他们出方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当年出方舟的时候只有挪亚及儿子儿父等八人，现在含的小儿子迦南都已经出生了。其次我们再来看挪亚与含，即二十到二十三节。伴随着人类的繁衍，文明也在延续。挪亚开始种植葡萄，然后酿酒。这是洪水以前就已经兴起的农业文明，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。神既赐福给人，就一定会保证土地有足够的出产，也赐人技艺智慧，可以满足人生存的需要。当然，人走不了劳苦终生汗流满面的了。很不幸，伴随着人类繁衍与文明发展的还有罪恶的蔓延。作为堕落至亚当的后裔，即便如一人挪亚，也无法摆脱这一悲惨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。在本段经文的记载中，首先犯罪的正是挪亚自己。他喝醉了酒，在帐篷里赤了身子。注意啊，这里有挪亚自己脱光衣服的意思。当初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，单当他们犯罪堕落 所谓眼睛明亮以后，人的赤身就成为了羞辱，不再敢公开展示在神和人的面前，不得不用东西遮盖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衣服首要的功能是遮羞，而不是保暖。败坏之人公开展示自己的身体，是可羞耻之，是可羞耻的事，是羞辱之自己。尽管当代的文化极力淡化生活否认这一点，但这却是伊甸园外有罪之人磨杀不了的。挪亚因为不节制、不警醒，喝醉了酒，赤身露体，就羞辱了自己。作为洪水中蒙恩得救的义人，也作为当时唯一的长辈，这是令人痛心和惋惜的。从有关挪亚的记载中，我们可以汲取两点重要的教训。其一是酒本身是好的，问题不出在酒上，而出在使用酒的人身上。以撒给雅各的祝福中就包含着许多五谷新酒。保罗曾指示提摩太，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可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教会圣餐的传统也多用葡萄酒，可见酒本身是神所赐的祝福，是与人有益的，但要用的合宜。可惜从古至今，酒却一再被人误用或滥用，惹出了许多的麻烦，也酿成了许多悲剧。除了这里的挪亚以外，圣经还记载了罗德、亚哈随鲁王以及伯萨撒等因醉酒而出丑的事。他们不仅羞辱了自己，而且给后人和历史带来了灾难。今天酒精的误用和滥用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，教会和基督徒在这方面要特别小心，不要羞辱主的名。其二是作为蒙恩得救之人，一定要节制，要警醒，要竭力追求圣洁的生活。挪亚本来稍微喝点酒，适可而止，就不会犯罪了，可惜却因放纵而失脚。这里的节制与警醒，不单单指保守自己不落入试探，不体贴肉体，避免犯罪，而且还包括不误用或滥用神的恩典与祝福。即便是从圣灵而来的属灵恩赐，如果滥用或误用，同样会导致犯罪。作为还活在肉身之中的信徒，这节制和警醒的功课是我们有生之年一直要不断学习、不断操练的。要记得主切切的教导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使徒保罗曾深刻的指出，罪是恶极了。罪之恶的体现之一，就是罪会导致更多的罪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罪为小事，免得再陷自己或别人于罪中。挪亚因为自己的不检点，不仅羞辱了自己，也直接导致了儿子韩的犯罪。韩看见了父亲赤身露体，就跑到外面告诉了两位兄弟。可以想见，韩并非是惊慌失措，或者是要与兄弟商量该怎么办，更可能是当作一件新闻或好玩的事去宣扬的。因为他后来并没有参与闪与雅弗遮盖的行动，因此韩所犯的罪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方面是不尊重父亲，在挪亚的羞辱上再加羞辱；另一方面则是没有想方设法遮盖已有的罪，反而将其扩大了。反观闪和雅弗的所作所为就非常值得称道了，合乎为人子女以及敬虔之人的传统的祈祷。有时候我们无法避免接触他人犯罪的事，但如何面对却是要非常小心的。韩犯罪一事留给我们最主要的教训， 就是当你面对别人的罪时，如何处理才合乎圣徒的体统。如果处理不当，自己很可能因此而陷在罪中。箴言智慧的教导说，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。闪和雅弗遮掩父亲的过犯，就蒙了祝福，而韩银到处宣扬父亲的过失，受到了咒诅，不仅使自己蒙羞，而且祸及祖孙。当然这里说遮掩人过，并非指国人所谓为尊者悔，即对他人的罪假装没看见，或者是帮助其闻过是非，这些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非圣徒所当为。这里所说的遮掩，是指以合宜的态度和智慧去面对别人的罪，从而将罪的后果及影响限制到最小，并有助于挽回犯罪之人。闪和雅弗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们既尊重父亲，但也没有放任父亲的罪，而是用一件衣服立即把它遮盖了。现代文化极善于各种炒作，没事盼着出事，一旦有事则是越大越好，唯恐天下人不知道。这是世俗的恶行，与韩的所作所为一脉相承，是与圣经的原则相悖的。但愿教会和基督徒能分别为圣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第三，我们再来看挪亚、迦南、韩与闪、雅弗，即24到27节。挪亚酒醒了，知道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以及儿子们的所作所为，于是宣布了对迦南的咒诅和对闪、雅弗的祝福。不要简单的认为挪亚是一个苛刻又小气的人，恩仇必报。要记得此时大洪水的记忆犹新，人对罪及其惩罚是相当敏感的。再说赏善罚恶是挪亚作为家长的职责，也是为维护社会公义和秩序的需要。更重要的，就后来人类历史的进程而言，挪亚的咒诅与祝福有着明显预言的性质，启示了神的心意。上古的时代，神尚未兴起专门的先知，那些有名的族长和家长通常都有先知和祭司的地位和权柄，他们的祝福和咒诅后来都能应验。这方面大家可以仔细研读一下雅各临终前给12个儿子、也就是12个支派的祝福，再对比后来历史书中的记载，就非常清楚了。当然作为义人，挪亚自己也应该是悔改了，只不过这里记载下来的主要是与以后人类的历史，尤其是与救恩的历史密切相关的那些事。挪亚首先宣布了对迦南的咒诅，作为21世纪深受个人主义思潮影响的当代人，这颇有些让人难以接受。韩犯罪，迦南受罚，这对迦南公平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。其一是迦南可能在韩的罪上有份，也许是他最先看到爷爷挪亚情况的，若果如此，迦南受罚就容易理解了。其二是从公平的角度说，韩既然羞辱了自己的父亲，而挪亚咒诅迦南，就是同样为父的韩受到了羞辱，这更显得公平。当然这两种解释没有经文直接支持，但合乎一般的人之常情。其三是这是一个预言，启示的正是以后救恩历史的进程。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时代基本征服了迦南地，那些未被灭尽的迦南人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奴仆，后来到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则完全征服了迦南人，迦南的挪亚的咒诅成为了历史的事实。作为先知，挪亚借咒诅预言历史的进程是合宜的。 其次是咒诅韩的子孙迦南作为对韩犯罪的惩罚，并没有什么不妥，反倒合乎圣经的原则。十诫说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其实换个角度看，迦南作为韩的一个儿子受到咒诅，也显明了挪亚审判的有限性，是蛮有恩典与怜悯的，韩其余的子孙因此免于受牵连。我们需要再次重申，圣经并不把人仅仅看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，而是认为他们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。祖先与后裔、夫妻以及教会内弟兄姊妹之间联系的如此紧密，以致其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会深刻影响另一些人的。因此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守，以免因我们犯罪而祸及子孙、配偶或其他弟兄姊妹。尽管迦南受了咒诅，但神的恩典依旧没有断绝。即使作为奴仆，只要真心寻求耶和华，同样可以得蒙救赎。以斯拉尼西密时代的殿役尼提宁其实就是迦南人的后裔，他们可以在圣殿中当差。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使徒保罗更是直截了当的宣告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闪所领受的祝福中有一句很特别的话，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这启示了闪及其后裔与神特别的关系。后来神的选民正是从这一族中出来的，先有选民之祖亚伯拉罕，后有以色列十二支派，特别是那位女人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。通过闪族的这一祝福一直在人类历史中延续，汇集我们这些属灵的新以色列人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。给雅弗的祝福中也有一句特别的话，愿神使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。后来人类的历史显明，这些祝福都实实在在的应验了。由雅弗的后裔希腊和罗马人所发展出的文化，所建立的庞大帝国，是人类文明璀璨的明珠，几乎没有人能与之匹敌。住在闪的帐篷里，意味着雅弗的后裔将借着闪族蒙受祝福。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可以清晰地看见这条祝福应验的路线。教会首先在耶路撒冷兴起，经过安提阿传到希腊，使徒保罗最终到达了帝国首都罗马。中古世纪的西方大公教会啊，也就是罗马天主教啊，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教会。而宗教改革以后，新教的主流依然是欧美的教会，包括清教徒的教会。即便今天欧美的信仰衰落了，但教会的重心尚未完全离开。感谢神，他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，从古时验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最后我们来看挪亚第28、29节。本段经文最后的两节记载了挪亚的生卒年岁，与五章的记载一样，这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人类历史新的一页已经开始，而且更标志着救恩历史新的一页已经翻开。正如园林传道上周所讲过的，洪水毁灭了作恶之人，但留下来的一人一家依旧传承着败坏的人性，依旧会犯罪。洪水并不能改变人的本性，毁灭幸存人类也不是神的救赎之道。希望在哪里？就在闪的后裔亚伯拉罕那里。救恩的历史即将进入选民的时代。最后， 让我们以使徒彼得的教导结束今天的正道，也作为我们回应的祷告，提醒我们在世生活当怎样谨慎与警醒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阿们。